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229期空中明慧周刊。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是新闻汇编，首先请听重要时事。乌克兰法会在首都基辅召开，师父祝贺。2006年加拿大法会圆满结束，师父亲临讲法。欧洲议会副主席傅华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大家协力追查中共暴行。本周知悉18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接下来是大陆综合消息，请听。4个半月的迫害，我的体重由175斤降到70斤。本周849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690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然后是海外综合消息，请听海外大法学员证实法的综合报道。在今天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以下文章。首先请听，救人要用心，自己做得好有助讲真相。最后是家庭资料点，不要积压大量的材料。在今天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16篇弟子的交流文章。首先请听，彻底否定恶党强加的一切。二，否定救世里的安排才能救度众生。三，对当前整体配合揭露当地邪恶的一点思考。四，在平凡的工作中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五，也谈揭露当地邪恶，兼与广州市大法弟子切磋。六，我的麻木与世人的麻木。七，就揭露当地邪恶迫害问题与邯郸大法弟子交流。八，揭露当地邪恶，开创一片蓝天。九，火眼金睛识别正邪。十，通过一位老年同修天目所见而想到的。十一，另外空间和人间。十二，谈接受批评与提出批评的关系。十三，如何超越困。十四，亲身体会发正念的重要。十五，修炼人没有常人的遗憾。最后请听，会见斩情魔。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传统文化栏目，您将会收听到成语故事无欲则刚。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我们将向您播报5月26日至6月1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乌克兰法会在首都基辅召开，师父祝贺。5月28、29日，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基辅举办了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游行及烛光悼念中国大陆被迫害致死的学员。法会上，学员一起朗读了师父的新经文《乌克兰法会》，进一步认识到了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重大责任和个人修炼的不足。有10多名学员分享了自己修炼的心得体会，部分来自德国、波兰和俄罗斯等国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
2006年加拿大法会圆满结束，师父亲临讲法。2006年5月28日，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多伦多市召开了修炼心得交流会。上午，慈悲伟大的师父亲临会场看望大家，并讲法约40分钟。 十多名来自加拿大、美国的学员交流了他们如何以各种形式向社会不同阶层讲清法轮功真相，并在此过程中各自修炼提高的过程。5月27日，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市中心举行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4周年的集会和大游行，同时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安大略省卫生部长史密特曼到场祝贺，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伯、新民主党领袖杰克雷敦及国会议员彼得朱里安等官员为5月份的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月活动发来了贺电。
欧洲议会副主席傅华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5月21日赴京，对中国的人权实况进行调查。斯考特先生在北京曾与法轮功学员会面，了解他们受迫害的情况。他还会见了不少外交官、专家学者、非政府组织和人士。斯考特认为，法轮功对中国具有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所以他很有兴趣在中国大陆和法轮功学员见面。他说，他们对我谈到的经历令我感到很伤心，不单只为了他们，也为了中国的每一个受到中共政权镇压的宗教信仰人士。斯考特先生10年前受欧洲议会委托成为特别调查员，为欧盟与中共的战略关系撰写报告。他感慨地说，10年之后令我伤心地做出报告，中共政权仍然是一个残暴、专制和偏执的体系，在那里言论自由并不存在，新闻自由受到制约，宗教自由被严重剥夺，而在政治与社会方面的改革过程，坦白地说是微不足道。斯考特于5月24日中午前抵达香港，并举行新闻简报会，对中国大陆的退党大潮表示支持，希望100%的中共党员都来退党。5月27日，斯考特在香港中国的未来国际论坛讲述了在北京与2名法轮功学员会面的经过，呼吁中共当局保证和他会面后失去联系的法轮功学员安全回家，不再被骚扰，即准许他们自由修炼法轮功。对于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斯考特表示，国际社会应该立即处理该事件。他在接受苹果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的人权情况是绝对骇人，特别是贩卖死囚器官及迫害法轮功学员。斯考特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公民社会，所有非政府组织其实都为官方主导。
世界各地协力追查中共暴行。5月30日，澳洲法轮功学员在众议院举行会议之际，于首都堪培拉的国会山庄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声援真相调查团前往中国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联邦议员克里斯·伯恩到场支持并发言。学员们在前往国会的必经之路上打出谴责中共割受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焚尸灭迹的罪行、紧急营救等中英文横幅。
5月26日，日本静冈县法轮功学员在县厅记者俱乐部召开记者招待会，呼吁关注并帮助制止仍在中国继续进行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日文大纪元时报编辑佐藤先生介绍了苏家屯事件被曝光的过程。当天 NHK、 静冈放送、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及共同通信社等10多家报社和电视台到场采访。
台湾基隆市议会5月22日一致通过制止中共活剖器官的提案书，决议呼吁联合国、国际人权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等派员赴大陆实地调查，公布事实真相，以维护基本人权，并使中共停止上述不当行为，敦请市政府行文督导并协助市内医疗团体对中介大陆地区器官移植制定相关伦理规范，尽快启动各市官方及民间渠道，广泛告知民众大陆器官移植涉及非法活体摘取以及安全堪虑的问题。5月24日，台南市议会16届第一次定期大会通过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及非法贩卖人体器官的提案。
本周之系18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 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六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898名法轮功学员被确认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自5月8日起，吉林省延边地区八家子林业局派出所、八家子镇派出所和龙市公安局一起非法抓捕20名大法弟子。据消息说，共有200多人的抓捕名单上报，请延边地区所有同修见此消息，发正念支持被抓的同修正念闯出，并解体一切邪恶因素。同时，希望所有八家子同修向内找，多学法，解体邪恶的阴谋诡计。
据可靠消息，辽宁省公安局在全省各市安装了 CDMA 网络电话监控系统，该系统中心设在沈阳，可以监听监控手机的通话、所处位置、开关机状态，再次提醒同修使用手机时注意安全，通话后一定要将电池拔掉。另外， GSM 手机网络也已有监控设备，请全省大法弟子齐发正念，全盘否定邪恶的阴谋，不让监控系统起作用。
据悉，湖南省长沙县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大法真相的空白区，该县大法弟子很少，有的学员还被绑架，真正做大法真相资料的学员很少。据了解，该县大部分地处农村，虽然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但很少看到真相资料，酒瓶更是几乎没有看到，希望有条件的同修给予关注。
黑龙江省哈尔滨大德日语学校英语教师宋艳群因信仰法轮大法，与妹妹宋冰于2003年11月27日被以郭威为首的舒兰市公安局扼颈绑架。宋艳群被非法判刑12年，在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宋艳群遭到绑死人床的施琛刑、关小浩等残酷迫害，患上严重肺结核，体重仅剩60来斤。2006年5月23日，宋艳群的父母在探监时，狱方突然停止宋艳群母亲的接见。宋艳群的母亲随即打电话问教育大队长曹红为什么不让他见女儿，曹说因为你是练功的。宋母说我是他母亲呀，哪条法律规定不让接见的。在宋母的追问下，曹红词穷，但依然坚持不让宋母接见。狱方只让宋艳群的父亲见女儿10多分钟，而按规定是30分钟。就这点时间，迫害宋艳群的包家还占用，每次接见时，这个包家都出来代替狱警欺骗说监狱是人性化管理，执行国家法律，狱警比亲人还亲等等。
4个半月的迫害，我的体重由175斤降到70斤。一个普通的妇女，只因为修炼法轮功，拒绝放弃信仰，竟遭到一系列残酷折磨，被扼颈，双脚离地，吊挂3天2夜，被恶医注射毒针。体重175斤的她被迫害到只有70斤，她的亲人亦不能幸免，被扼颈往身上浇开水。以下是这位大法弟子叙述她遭受迫害的经历。我是绥化大法弟子，1995年得法，修炼后的身心受益无以言表。在江氏迫害法轮功后，我开始讲真相，揭露谎言。2001年3月8日，我与同修在大连开往佳木斯的火车上，同修在车上看大法书，被恶警发现后，把我们都绑架了。第二天，车到了哈尔滨站，恶警把我们交给车站派出所，派出所又把我们送到市610。610头子谭元松搜走了我的870元钱和2张电话磁卡，问我啥我都不说。谭元松找来7、8个恶警，用小手指粗的绳子把我的2只胳膊绑起来，把我站在方凳上吊起来，把方凳踢倒，吊到离地面1米来高。我体重175斤，裤子绷带全折了。我被吊了3天2夜，胳膊变黑，全是小米粒一样的疙瘩。后来同修说出了我的名字。3月16日，本地派出所把我押回，关押在拘留所，并抄了我的家。当时我已经残废，生活不能自理。3月23日下午4点，我休克了，警察只好把我送回家。我回家后，警察总去骚扰，我被迫流离在外。 2002年4月16日，我和爱人在北京丰台租一处房子。我爱人不修炼，在北京做买卖。4月20日晚7-8点钟，北京丰台区公安分局又把我和我爱人绑架了。他们把我打昏3次，还问我爱人我在北京干啥。我爱人不说，他们就往我爱人身上浇开水，还把他的右腿打坏了。到现在我爱人身上还留着疤痕，走路一瘸一点的。2002年4月24日半夜，恶警又把我拉到北京法制培训中心强行转化，12个人轮番轰炸，不让我睡觉。最后我告诉他们转化不了我。后来哈尔滨市国保七处的恶警肖黑子带队到北京，把我拉回哈市。一下火车门就用黑布套把我的头套上，关到哈市第一看守所。到了那里，由7处从刑警12队抽来的恶警刘伟、李继满、张淑琴等开始迫害我。他们用1寸粗叫小白龙的塑料管子打我，把我打昏，用水浇醒再打，现在身上还留着伤疤。刘伟非法没收我1010元钱、背包和很多衣物。因为我还不转化，2002年6月，他们把我送到万家劳教所医院继续迫害。那个院长把我摁倒就打，50来岁的王姓女护士长给我打了3次毒针。打完针后，我一睡好几天，什么也不知道，也不会说话，在地上一门跳。一天，一个男大法弟子给灌食灌死了。第二天，他们告诉家属说是肺结核死的。第二天他们给我灌食时说，也给你像他那样灌死。2002年8月7日，他们又把我送到哈尔滨市公安医院继续迫害。内科李主任、护士长高淑芳、护士徐晶、张媛媛、国保一处恶警丛大民等用手铐铐住我的手，再铐在死人床头柱上，用脚往下踩。4个半月的迫害，我体重由175斤降到70斤，血压高压55，低压35，于2002年12月20日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脱险。
本周849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849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迄今已有328197人次发表声明。
本周690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迄今已有12137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学员正实法综合报道。5月28日，来自湖南省高阶公安人员一行12人抵台湾拜访屏东县警察局，当晚于千禧公园对面用餐。近百名屏东法轮功学员下午聚集在千禧公园，以集体练功展现大法的祥和美好，并要求这些公安不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应远离邪恶以自救。
5月27日，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府举办第49届著名的印第500大游行，主办单位从全美精选出80家团体参加表演游行，美中法轮大法协会再次被邀请参加。2005年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的彩色照片被印在今年的申请表上和巨大的游行广告上。在游行之前，当地电视台 Wish TV 8台采访了法轮功学员。
5月25日，迫害法轮功的恶人薄熙来以中共商务部长名义访韩，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在其入住的首尔一宾馆前举行谴责薄熙来的记者招待会。薄熙来害怕自己曝光，没敢走正门，从侧门溜进宾馆。薄熙来已在7个国家被诉犯下群体灭绝罪。
自薄熙来5月27日到日本，日本法轮功学员举行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在日本国会前打出驱逐薄熙来的横幅和揭露其恶行的图片展板。30日中午，在东京大仓饭店，法轮功学员山田信子女士将抗议信递交给薄熙来的随从人员，并揭露了辽宁省苏家屯集中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暴行。
各位同修，现在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救人要用心》。我遇到两件事，看到不同的心态和用心程度带来不同的结果。一件事是有一个小学的校长在接到上面的命令后，要求学校每周要举行升邪党的旗子的活动。一位同修知道后认为应该制止，但谁也不认识校长，又不知道他在哪儿住，后经多方打听才知道了校长的姓名和住址。于是同修找来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上酒瓶和小册子，还有劝善信，然后细心地把信封封好，写清楚校长的名字，晚上放在了校长的大门底下。过了几天之后，学校也不升旗了，也没让学生们入少先队。还有一件事，有一同修晚上去发真相资料，总觉得自己被人跟踪，心里胆胆突突。当快到家时，还剩下了3-4张资料，于是叠在一块儿放在了公路边的一家大门里。第二天和另一同修提到此事，另一同修很不放心，于是过去看看。结果同修看到有几张叠在一起的资料，连看都没看，就被撕坏并扔在了门前的垃圾里，同修很心疼。大家辛辛苦苦做的资料，就因为我们的不用心而白白的浪费掉了。我们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邪恶钻空子。因为邪恶的生命有借口，我们没有用修炼人应有的心态去做，关键时刻也忘了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了。所以邪恶控制常人，就有理由不看甚至撕毁。其实第一个同修的做法是真正的把救人放在了第一位，所做的每一步都很用心，所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而第二个同修的做法所表现出来的怕心与做事心，则非但没救了人，却还让常人造业。所以作为修炼的人，一定要修自己，修好自己才能救度众生。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正法时期就是修炼自己，救度众生，在救度众生中体现了我们的用心大小。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播出文章的题目是《自己做得好，有助讲真相》。有一次我到一个单位去讲真相，我讲了半天，那人说我们这儿也有一个练法轮功的，他平时也跟我们讲法轮大法好，可有一次他跟食堂的人吵架，比谁喊的声音都大，比谁都凶，看他那样，你说什么我们都不听。听到这儿，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如果由于我们自己没做好，使该得救的生命不能得救，那太可惜了。还有一次，我和另一个同修去讲真相，他说的话在场的好几个人都信，他们说他为人特别好，他说什么我们都相信，讲起真相效果很好。同修们啊，我们都想做好讲真相，我想首先要提高心性，修好自己。因为常人能看到的是你表面的一言一行，当大家都说你是好人时，自然对你有信赖感。你再说我是练法轮大法的，你再讲真相，效果就不一样。由此看来，自己做得好，有助讲真相，修好自己也是救度众生的关键。如果我们自己比较精进，平时处处事事都考虑别人， 按真善人的三个字去做，常人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真相就讲得顺利，穿透力大，效果更好。
下面播出的文章的题目是家庭资料点不要积压大量的资料。最近从网上看到了几件大法弟子和资料点被邪恶迫害的事件，在感到痛心的同时，结合我周围的事件，我想给同修们提点建议。从我最近看到的几个同修被迫害的案例来看，被查抄的资料点的资料都有几百上千份。大型资料点虽然产量大，效率高，但是风险也大，出了问题损失也大。师父要求我们资料点要遍地开花，如果是家庭资料点，应该以自己用或几个人用为主，不要大量的囤积。救度众生要讲实效，不要只顾做出来，还要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家里存放大量的资料不安全，有些资料若不及时发出去，也会失去一部分新闻价值。因此，家庭资料点的资料最好是随用随做，不要积存太多。如果有需要大量的资料时，再去有目的的制作一批，边做边及时的分批运走，不要等都做完了再运。虽然看似麻烦，但是更安全。平时的资料就是自己用，几人用，不积压。另外，大法弟子的配合也非常重要。不管是谁，资料印出来了，没有别人发就自己发，都是在助师正法，都是在救度众生，都重要。其实不仅做资料不容易，能发出去也是不容易的事。我知道有一家三口都是同修，他们租房子住，生活很简单，没有像样的家具，连煤气灶都没有，受经济条件等各方面限制不能建立资料点。但他们一直默默无闻地持之以恒地做着向常人发放真相资料的事。为了安全，他们每次出去都只带一两份、两三份资料，发完后再回家拿，来来回回地走很多路。几年来，不论别人送来多少真相资料，不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他们都想办法尽快把这些资料发出去，尽快让等待真相的众生看到真相。他们在那一片居民区发了很多真相资料，那里民众已在觉醒。他们每天还不耽误晚上学法，零点发正念，上班之余还安排好时间练功。相反，也有一些学员有怕心，觉得师父的法好，但又不敢走出来。也有一些人有私心，想让别人多做，自己少做，坐享其成。这是多么危险的思想啊！所以我们还需要找到他们，和他们多在法上交流，让他们跟上正法进程，而不是把资料往他那里一塞就不管了，回头他把资料又送回来了，我们就对他感到很失望。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而我们的同修一时糊涂，我们就不管他们了吗？我们的同修才更应该去救啊。家里没设资料点的学员要多体谅资料点学员的辛苦，主动的多发一些真相资料，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资助资料点的同修一点，只有大家更好的配合，救度众生的事才能更有成效。另外，建议同修在做护身符的时候要精致一点，质量好一点，我们用心做，常人才珍惜。而且护身符不能代替真相资料，护身符是讲真相的辅助材料。
各位同修，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收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彻底否定恶党强加的一切。最近，一位老年同修再次被恶警骚扰，恶警问他还练不练，他另辟话题，阐述大法的美好。你们问我这个问题多少次了？法轮功真的是太好了。他并没有针对邪恶的提问，因为说练也是在邪恶的迫害中给予了答复，也是一种对迫害的承认，承认了他的问题，还是没有走出他的圈子。如果单单是邪恶本身，就是立掌清除他，不用理他都可以。但是大法弟子慈悲于人，对人还是要给机会，包括恶警，要告诉他真相。做到这一点，需要从宏观上看，从大法法理中看问题，不限于邪恶给画的圈圈里，因为我们连旧势力的本身都不承认。
最近我们在安装收看新唐人电视台节目的接收设备的过程中，有的同修顾虑心很强，总怕恶党说违法，其实是自己的思想被邪恶干扰，没有用正念认识和对待。实际上这是恶党强加的违法的默认。带着自己的怕心向周围常人去推广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效果当然就不会好。这样的同修可能还不少，也就直接影响了对新唐人电视台的推广。对推广新唐人节目的必要性认识不清，已经造成了一个大的障碍了。在此提醒同修正念认识。从人的角度来说，恶党的法律里也有人的知情权。接收卫星的接收器就像是一个大耳朵，想多听点更多的信息有何不可？你有什么权利把人的耳朵割掉？从宇宙中来看，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大法造就了宇宙和宇宙中所有的生命，是各个层次的法的根本，是所有生命的维系和根本。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中指出，每一层生命都是宇宙大法给开创的，宇宙中的每一个世界，每一个神的世界，佛的世界，每一层宇宙，每一层天体，都是这大法给开创的，它不涵盖了一切吗？所以说，所有破坏大法的思维和行为都是逆天叛道的。我们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就得从宇宙的角度来看，不能完全从常人社会的角度看，更不能用恶党的思维去看。所以正确的认识是，所有弘扬法的东西，证实法的东西，都是最合法的，是给生命带来光明和希望的。同样，所有恶党的东西都是破坏宇宙法的，都是教导人犯罪的。而有的是变相的，有的是为了粉饰，最终实质是让人成为魔教徒，背离善良本性。完全可以这样说，所有恶党媒体都是违法的。就目前来看，中共的所有电台、电视台、报纸都沦为违法犯罪的工具，是构成恶党犯罪系统的一部分。而且其中很多常人也都被动或主动的、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罪犯，包括公检法司都是恶党的行恶工具，甚至可以说更是参与犯罪、制造人间悲剧、杀人害命的邪恶黑帮机构，他们绝无合法可言。再延伸一下认识，恶党所有的书都是违背宇宙大法的，都是神不允许的，都应该是禁书。恶党所有的言论都是有罪的，恶党及其他所属组织都是犯罪集团，恶党所有的规定都是罪恶的证据。而成就宇宙万物众生的大法是神圣的，大法的所有书都不仅仅是最合法的，而且是一切生命所必须遵从的，因为它是最高神的慈悲意志。我所在的单位是恶党的关键部门，我曾经有一种自己有负于这个单位的感觉，尤其是到了本单位的关键一个部门。几十年恶党伪光正的宣传在头脑里的烙印被邪恶加强，甚至有一种负罪感。我知道这不是自己，否定它，但是效果不明显。拖了一两年的时间，最近一次反应比较强烈，我很困惑为什么不能去除这个念头。正在此时，邪恶不让我再去某个关键部门了。我知道自己这个问题拖的时间太长了，回家后我静心思考，突然认识到，我是这里最正的，我是最有资格在这里的。从大法上看问题，我才是这里的主体，你们都是我的附属，都应该随我一起弘扬大法，正视大法，更不能参与迫害大法。我是你们还有机会保住生命能够永远的希望，我不属于你们人这个圈子里的，我是为了救度众生而在这里小住几日的福音传播使者，上班只是留在这里的一个形式，做好工作也是维护人的一层法理，我并不在这个人的单位其中。另外我还悟到，我们接触到的能认同真善忍的常人，将来才是这个新宇宙中的生命，才是能成为真正人的生命状态。而那些不能认同大法的生命是不在人的状态中的，而且是不在宇宙的生命状态。 只是师父慈悲，大法慈悲，给了这样的生命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行不行就看他们自己了。提高了认识之后，我的心境非常高远。第二天，利用这次邪恶迫害，我向单位的头全面讲了真相。我们不在其中，不在人中论证对与错，更不能受邪恶干扰影响了正念，而是在罪证的法理中，在大法的标准中看正邪，识别合法与非法等等问题，就不会陷于其中，从而能彻底否定邪恶的旧势力。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鲁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当前整体配合揭露当地邪恶的一点思考，第二部分。当然，有的同修传递一些消息，是站在为同修的安全负责的角度，提醒同修送真相资料时要理智、智慧，保持强大的正念，不要掉以轻心。提醒同修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黑手烂鬼，正念正行。可有的同修完全是站在人的角度对待这一切。那么我们有的同修为什么一听到消息就会动呢？个人认为，这都是人的观念造成的，把邪恶的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了。许多同修通过学法和与同修交流，已经转变了这种观念，但还是有一部分同修直到现在还没有转变。从镇压一开始，就觉得自己和政府在对着干，反对政府了，觉得自己做错了，感到理亏。后来师父让做好三件事，心里觉得应该做，但总是偷偷摸摸的做，像完成任务一样，不是用心去做，不能堂堂正正。自从九平共产党问世以来，又觉得自己参与政治了，思想老是转不过弯来，一有同修被抓了，就以为是我们传单和粘贴做的太多了，引起邪恶的注意招来的，认为是揭露邪恶造成的。这两年我们地区曾有过不少这样的教训，在此举一例。某同修2004年曾写过揭露当地邪恶迫害的文章，上网曝光后，据说被市里某恶警发现下来追查，通过本地一恶警找到该同修的亲属，追问是谁给上的网，让该同修到公安局去一趟。结果这位同修心就不稳了，找同修拿主意，有的同修主张不要去，这是设的圈套，有的同修主张迎上去，找到这个恶警给他讲真相，正念正行，大家一起正念加持。可这位同修最后还是没能稳固正念，过了不长时间被恶警蹲坑，在自己家楼下给秘密绑架了。同修失踪后，有些同修就开始埋怨上网的同修不负责任，为啥给真名实姓发出去了，不为同修的安全着想。这件事在同修中造成很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许多同修都普遍认为不该真名实姓发给明慧网，认为揭露迫害才招来麻烦，因此这两年来再没有人敢写揭露迫害的文章了。有的在劳教所遭受很严重的迫害，回来很长时间了，但迟迟没给行恶者曝光，怕写出来遭到恶人的报复，再遭迫害。师父曾在法中讲过，邪恶是最怕曝光的，我们大法弟子写揭露邪恶的文章，不也是在清除邪恶的过程吗？请这些同修再静下心来，重温一下227期周刊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这篇文章和师父的评语吧，在此就不深入探讨了。那么今天我想就这件事与同修切磋一下。我们暂且不说同修间该不该相互埋怨，就是否因为真名实姓揭露邪恶而出的麻烦分析一下。据我所知，那次上网揭露迫害文章，当时我们地区正处在上网受阻，与明慧联系还不很顺畅的情况下，是外地同修帮助发的，先后发出几十篇揭露迫害的文章，都是真名实姓写的，也有几篇已在明慧每日新闻上发表，有的还做了本地揭露迫害的传单，已经大面积散发，也没招来什么麻烦。为什么偏偏这位同修的文章被查出来了？为什么不找找深层的原因？作为当事人， 是不是更应该找找自身的原因呢？我感到真正的原因可能就出在自己身上，是不是心性上的漏洞被邪恶钻了空子？再往深找一找原因，2003年那次被绑架，在同修积极营救下，再加上你自己当时正念很强，很快堂堂正正闯出看守所。可当时你是怎么想的？是认识到了这是大法和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还是认为这是自己的亲属找了公安局的某某某起了作用？当然我分析的不一定准确，主要是举例说明问题，这需要当事人自己静下心来好好找一找，才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因为每个人的修炼道路不同，也许有更深层的其他因素，如果能找到自己究竟是哪里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那么自己就能从法上提高上来，也就突破了人的这种观念，也就超越了这种形式的磨难，就提高上来了。由于我们多数都是闭着修的，看不到另外空间的表现，所以往往只注意人这个表面空间的现象，而忽视另外空间的因素。然而这表面空间的种种表现，不正是另外空间那些邪恶因素造成的吗？修炼是严肃的，邪恶在另外空间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心性上的漏洞，时刻都想往下拽我们。所以我们有些同修一味地强调人的表面这个空间的安全，而看不见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就不敢承认了，因此就始终固守着人的观念。然而这种观念是在人中形成的，不是真正的自己，正是我们需要突破的。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老有这种负面的消息，是不是我们的人心促成的？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回答弟子问题时曾经说，旧势力觉得太没意思了，这些人不动心啊，这些人都不动心，这有啥意思，不管了。那么我们有的同修一有风吹草动就心不稳，人心就会动，是不是让邪恶抓住了把柄，找到了借口？这些人不考验能行吗？所以他老想考验考验你，所以他就老是给你吹这种风。师父在走向圆满经文中说，顶着压力走出来正式法的弟子是伟大的。这几年的正法修炼中，我们不都是顶着压力走过来的吗？可有的同修一有压力就躲，就这么老是躲，怎么能成为堂堂正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呢？在这里我再举一例，有位替同修从迫害以来一直处在流离失所的状态，邪恶还老是给他吹风，某某地区的真相资料都是他做的，公安局正在到处找他，通缉他的照片那么大等等。然而他自己也认为他是重点，流离失所的几年中，通过与同修交流，自己也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对劲儿。后来终于正念足了，堂堂正正的回家了，回家后的一段时间做得非常好，带动了身边很多不敢出来正式法的同修走出来正式法。可隔一段时间心里又感到不稳了，发正念也静不下来，干扰也越来越多。这时就有同修提醒，你在家里我们大家都能保护你，我们村就这一条路，如果有警车来抓你，我们看到就给你打电话通知你，但晚上就不好办了，最好晚上你别在家住。替同修听了同修的提醒也觉得有道理，就这样晚上住到亲戚家，白天回来住。住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亲戚家来了客人，住不开，替同修就抱着侥幸的心理偷偷回家了，结果就那天凌晨被邪恶带走了。我个人认为问题不在于人住在哪里，关键是我们没有在意识中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还在承认这种迫害，在家就会被抓，必须流离失所，这不是旧势力安排的吗？我们为什么不否定它？我们不是连旧势力存在的本身都不承认吗？为什么老想着被抓呢？师父在1997年在美国讲法，在纽约讲法中说，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我们不是放下生死了吗？还怕什么呢？如果放不下，迟早是要放下的，不然你怎么成为神呢？就堂堂正正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我认为如果他根本就不动心，不出去躲，也许邪恶根本不敢动他。正因为他动了这一念，这就等于承认了这种迫害，就是人的状态， 席厄才有了抓他的借口。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最后一段中说，怎么样能够把这条路走好，走到最后，那才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会有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你能冲破这一切，你就能够走向神。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鼓掌，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这段法很多同修都能背下来了。我们都说信是信法，可是一到关键时刻还是相信自己。36计走为上，千万别叫邪恶抓住，还是自己的做法来得安全可靠，所以还是躲。我想问问这些同修，你要躲到什么时候？有些同修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认为你这是不理智，也不能等着邪恶来抓吧。其实有许多正念正行的同修，用自己修炼的亲身经历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因篇幅所限就不在此列举了。我深知自己的境界有限，字里行间已经流露出语气善心的不足，所以很长时间了，我一直没有勇气把它写出来。但目前有的同修不想与更多同修接触，无法与其当面交流，可是这些问题已经严重阻碍我们整体配合，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所以才借明慧一角与同修切磋，以利于我们共同提高。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法上认识法，破除人的观念，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都能用心去做，那我们将会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邪恶就会自灭。
下面请听火眼金睛识别正邪。西游记师徒四人在108000里的降妖除怪中，孙悟空在除恶问题上的辨别力和见恶即除的意识，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非常精彩。其实我们今天正识法的大法弟子应该做得更好。假如孙悟空不能认清西天路上的一个个白骨精，恐怕师徒四人战胜妖魔的可能就是空话。而在我们今天的正法修炼中，白骨精不是在表面空间了，而是隐藏在人的头脑里，利用人的思想破坏大法，破坏人的正念。到目前为止，我接触的很多学法不深的同修，不能分清自我，也不区分周围常人与同修的某些表现是真我还是人的观念，甚至是另外空间的邪恶，造成很多人长期处于磨难当中。举几个例子，我时常早晨5点起床很吃力，当时感觉大脑特别的困，觉得很难与之抗衡，硬撑着但又总想睡一会儿。后来我意识到困不是我，我此时绝对不应该也不会困的，困是邪恶在往我身上和脑子里加一种物质和思想，是邪恶硬给我的一种感受。当我分清邪恶与我的一刹那，我突然就感觉不困了。其实师父在讲法中已经非常明确讲了如何对付他们。当初我的怕心非常之大，也是通过几乎每天的每一刻都分清怕的念和状态都是外来强加的，同时找自己的问题都视为邪恶，也确实就是邪恶， 就是在一次次一年年的不断分清，最后才走出了怕的痛苦折磨。现在想来更加清楚，当初邪恶给你强加了一些念和状态。你如果认为自己脑子里想出来当然就是自己，说明你就还远远没有理解好法，当然就谈不到破除了。正因为如此，很多同修不愿意听别人意见和提醒，固守自己的认识就是不放，还以为是自己这样想的，对自己的脑子里的东西一概承认，不用法去衡量衡量。在一次次的分清自我中，你的辨别力会越来越强，你会发现真的拥有了一双火眼金睛，看到了邪恶露头马上就知道了。对于中国人来说，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共产邪灵的魔教魔化，人人几乎都不同程度的成了魔教徒，都带有邪灵附体。所以在讲清真相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的思维混乱和可笑逻辑，尤其是恶人表现出敢于迫害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此时就一定要意识到是邪恶在操控常人干坏事和干扰世人被救度，而不只是人在听信谎言和参与迫害。我的一位亲人在2001年看完恶党的自焚造假新闻后说，我看到法轮功非得，可是明白真相后对他说起此事，他没有一点记忆。我一直很奇怪，后来明白那个说话的不是他，而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操控着他说的。再如我的家人多次念法轮大法好，身体非常的不适都变好了，而且一次孩子高烧39摄氏度多，念后不久体温下降，家人说真管事儿，真管事儿啊。可是最近他不承认以前说过的话，好像没有了以前的记忆，外表看来有点不讲道理耍混的样子。我当时觉得他不可理喻，有点动气，可是一想不对，我正在写词稿不能上当，肯定是魔利用他来干扰，正念铲除他去干别的了。一位同修每当过年前，他的妻子就故意找茬跟他打架，魔性非常大，他当时感到非常恼火，强制着自己。后来同修明白了，正月初二是全家亲戚聚会，邪恶知道我要给总也没有见面的亲戚们讲真相，邪恶捣乱让我们两口子打得不可开交，讲真相效果就会差，明白了邪恶的伎俩，心性更好把持了，没有上当，那个邪恶也就老实了，甚至不攻自灭。对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和讲真相根本不听的也是一个道理，不能把有能力做恶事的看作是人，那是邪恶的表现，如果看作是人所为，就会带来两个大问题，一是容易造成你表面观念的不平衡，对人不满，走入人的思维，二是会把这个邪恶真的强加给这个人，三是分不清邪恶，会让邪恶存留。我和身边同修都有感受，有时我们认清邪恶了，可是除恶的意识不强，致使邪恶有容留的可能，给正实法造成干扰和损失。师父的评注文章《去除魔性》一文的作者同修曾说，能够认识到我们是正的，把我们和邪恶分开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意识到邪恶不应存在，我们必须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去消灭邪恶，消极的允许它存在是我魔性的表现。确实孙悟空如果漠视白骨精的多次变化来吃人，那能行吗？因为他就是除恶的正神，对于我们正实大法的大法徒来说不更是如此吗？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会见斩情魔》。记得以前看过的一个传说故事，说天上的佛有一次对身边的众神说，地上将需要这里的一位尊者前去当皇帝，完成一些事情，问哪位愿意下去走一趟，等了半天也无回应，后来看到赤脚大仙微微一笑，于是派他下去走了一趟，转生为宋朝的某位皇帝。此皇帝一生不爱穿鞋袜，只爱赤脚，时人纷纷传此故事。这个故事也向人透露了一个天机，就是告诉了世中常人，人们认为这世中拥有了一切最幸福的天下第一人，在上界的神仙界中却无人愿意来做，由此昭示了世人，神和人对幸福的认知真是天壤之别。是什么使众神哪怕是走一趟也不愿意来呢？ 作为修炼人，我们知道是这里的肮脏低下使神不愿意来。三界内弥漫着情，我曾想，如果是我当初坐在天上，看着下面的晴天欲海，看到那里的迷众众生在其中为情所牵，在轮报轮回的苦海中流转，难以解脱，会感到那里的情真像是焚身的烈焰，对情迷而不醒的众生真是很可怜。假如那里的一个国家中有一个美丽的童话般的爱情故事将上演，那是那里的人一生的幸福梦想。如果让我去扮演那位女主人公下去走一趟，我是绝对不会愿意的，因为人所认为的幸福梦想对于天上的神会拒之如断肠的毒药。因为这里就像一个幽深的迷宫和陷阱，很容易忘记了自己从何而来，为何而暂时走在这里，从而永远地迷失在这里，断绝了自己回归天国家园之路。如今我真的来到了这里，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发出了史前无悔的誓约。如果我在这人世上面对这里触手可及的世间万物，对这里的男女之情还如我在天上的想法和选择，那就是神在人中。是谁，是什么会将我唤醒？只有慈悲伟大的师尊和神圣庄严的大法才能将我唤醒，已经将我唤醒。情对一个常人来讲也是个挺险恶的东西，即使有人得到了情这个东西好的一面，遇到了人生的知音伴侣，成全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梦想，想来他也很苦，因为他被此情纠缠一生，来世还将在情中流转，对于轮回之苦不知何时才得出头。而还有很多人却因为业力轮报因缘关系，没有得到其好的一面，尝到的却是其恶的一面。情海翻波，情场失意，痛苦煎熬，抑郁彷徨，甚至有人为此付出了身家性命，一生的快乐似这样纷纷扰扰，聚散离合，生生死死，不知为的是什么。情一种物质，一种粒子，但是些不安分的粒子，总是要向外去求和执着，靠别人给他点什么而高兴，被拒绝了就沮丧，甚至寝食难安，带动着这张低能的人皮色眼迷离，颠三倒四，欲望难天，神智昏沉。神造了他，让其纠缠人的一生，何尝不是对人所犯罪业的惩罚？可怜世中常人，对其充满妄念幻想，却不知人生命先天的自我本性是佛性圆满，无执无求，清净无为，怡然自得，自在逍遥。作为一个大法的修炼人，能够分清自己的某个想法是由先天的自我本性发出，还是由后天的观念发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分清了是后天的观念，就排斥它，人不随之带动，师父就会帮我们清理掉那些坏的东西，对于烂鬼的干扰，我们就发正念清除。但有的观念非常的狡猾，如不清醒分辨，就会被带动，成为执着而不知。如我曾听有同修说，自己将男女之情看得很淡了，放下了，结不结婚都无所谓了。但紧接着说，不过如果不结婚，可能是人生的遗憾，所以如果遇上合适的人，还是结一次婚吧。那么那句如果不结婚可能是人生的遗憾，这句话其实就是人的后天观念发出的。一个神坐在天上，不会因为自己在地上时没有结婚而感到遗憾，自己神的一面也不会这样想，是泡在情中不知苦的常人才会发出这样的想法和说法。我们这一法门在常人中修炼的当然可以结婚，但真放下了也不会觉得是什么遗憾。有时我真切地感到，去掉了情的心灵才能容纳得了慈悲，才能拥有高远广阔清澈明净的天空。摆脱了情的纠缠，纯真的思想仿佛在云淡风轻的碧空里轻移地飞翔，人也像个小孩子，拥有了一双宛如孩子的眼睛，看这个世上的人已没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他们只是迷在这里的众生，是要被我们救度的生命。 写下此文，特别是与还为情所困的同修交流，愿我们共同精进，放下本不属于我们先天自我的东西，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紧随师尊，回归我们美好的家园。文章最后再次重温师父的经文，人觉之分。何为人？情欲满身。何为神？人心无存。何为佛？善德俱在。何为道？清净真人。